伊丽莎与寡妇。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夏凡哥哥又跟你在空中见面喽。这一回，以色列王约荷兰约了犹太王约沙法，还加上以东的联军，要来对抗叛变的摩押大军。没有想到路是绕得太远了，又加上没有下雨，竟然面临了全军无水可用的窘境。还好啊，在约沙法的要求之下，他们来到先知以利沙的面前，请他为他们来求问天父爸爸。好不容易看在约沙法的面子上，以利沙就为他求问天父，也获得了初步的提醒，就是要他们在那个干涸的谷地到处去挖沟渠。但是这样毕竟还是不会有水啊。小朋友，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再继续来听听故事会怎么发展吧。伊丽莎说完要他们去挖沟渠之后，看了看他们疑惑的脸，就继续说，
虽然你们现在看不见雨，也看不见任何风雨的迹象，但这些沟渠溪谷必定会充满水，你们和你们的牛羊牲畜都会有足够的水喝。
伊丽莎继续告诉他们，这件事对天父来讲只是个小事，天父爸爸还要为他们成就一件大事，就是要为他们打赢摩押人，还要攻下他们的堡垒和城市，还有那些田园，包括那些水道都会被他们占领甚至拆毁，他们要获得一个完全的胜利。听到这里，当然让这三个王非常高兴，他们谢谢伊丽莎的帮助之后，就回到营地，要所有的人开始挖沟挖坑，准备储水。军兵在疑惑当中也尽力地执行了命令。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早晨，就在通常献早祭清晨大概五六点的时候，果然那个原来的河谷就充满了水，从以东方向整个流过来，他们沿着河谷所挖的沟渠全都装满了，让他们更加相信天父爸爸的应许，士气也大大的提高了。这个联合大军虽然故意绕道，但是这么大的军队来袭，这个消息终究是传到摩押人的耳中了。当他们知道这三个王联合起来攻打他们，就很快地召集了他们所有可以打仗的百姓，全部聚集来驻守边境。就在他们边境驻扎完毕的时候，刚好也是约荷兰他们三个王去求问水的事情刚回来的那一天。原本第二天起早预备要应战对方的大军，没想到一起来就看到清晨的红红日光映照在山谷里面，那些以色列军兵挖的坑洞沟渠都已经装满了水，所以他们一起来看到太阳照在水面上，让那些水池看起来红得像血一样。于是这些摩押的军兵就大声喊叫着说，
哎，看哪，那些是血啊，一定是那三个军队互相打来打去，不知道哪儿不对头了，这下互相残杀了，我们快冲下去掠夺他们的财物吧。
这群摩押人连兵器都随便就挂着，冲进以色列的军营当中，想要比别人快一点抢到更多的东西。但是以色列人也正列队准备攻击，看着这群散乱冲下来的摩押兵丁，他们就直接围了上去攻击他们的军队。前面的摩押部队发现以色列军队根本没有自相残杀的时候，这会儿已经来不及退回去了，因为后面冲上来的部队根本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状况。这一阵混乱当中，摩押部队自己践踏自己，又加上以色列联军的攻击，很快就溃败如山倒。以色列人是不断的追击着把摩押赶了回去，沿路上真的好像伊丽莎所传递的讯息，攻进了摩押好多的城市田园，最后攻打的部队只剩下摩押的首都吉尔哈列舍了。这时他们就布下了许多用甩石攻击的部队进行远程的攻击，远远地围绕着这座城。摩押王看着这下子是大势已去了， 就带着700个佩剑的贴身的卫队，想要死命的冲出重围，逃到叙利亚王那里。结果他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他没有办法，站在城楼上，竟然想出一个让人难过的做法。他亲自把他要继承他的长子找来，把他当作了祭牲，在城墙上献给摩押所拜的神明。这用人献祭的结果让所有战场上的战士们都吓呆了。这个献活人为祭的悲剧让三个联军决定干脆撤军。他们不希望摩押王继续用活人来献祭，做这样得罪天父爸爸的事情，决定让这个罪过就由摩押人自己承担吧。三个王就分别带着自己的部队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战争结束了，以利沙仍然继续着他的工作，还带领着一些门徒学习。在他的门徒先知当中，有一位过世了，他的太太这下成了寡妇，面对生活的困难，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跑去见以利沙，向以利沙请求，因为他的丈夫死了，他们的债主要把他两个儿子拿去当奴隶，当作抵债用。以利沙听了就说，
这样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哎，这样吧，告诉我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
寡妇难过的回答说，她家里只剩下一小瓶的橄榄油，除此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了。于是以利沙告诉她，要她回去向邻居借一些空的容器，借得越多越好。以利沙继续说，
然后你和你的两个儿子进屋子里去，关上门，把那瓶油倒进其他的容器里面，装满了就放在一边，你再继续倒在别的空的容器里头。
这样的说法很奇怪，一小瓶油倒出来能够装多少的容器呢？但是那个寡妇和两个儿子真的听了以利沙的话，想尽办法去跟邻居借了这些容器回来，就进到屋子里面关上门，再把这小瓶子里面的橄榄油开始一点一点的倒进这些寄来的容器里面。奇怪的是，他们怎么倒那个瓶子的油都没有少，还一直倒满了所有的容器，直到寡妇他们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容器可以拿来装油了，这时候橄榄油就跟着停住了，再也倒不出来了。寡妇兴奋地告诉先知以利沙这件事情，以利沙就对他说，
去吧，把那些橄榄油卖掉，好还你的债，应该还有剩下的钱够你们母子过活一段时间了。
不知道小朋友还记不记得，以利亚先知也曾经在一个寡妇家里面寄住，那个时候他们家的饼和油怎么用都没有少过。现在以利沙也让他门徒的妻子经历过这样的奇迹。不但这样，以利沙在旅行传道的过程，还在书念碰见一个有钱的聪明妇人。有一天，这个妇女看到以利沙经过了书念，就特别去邀请以利沙到她的家里做客吃饭。从那次以后，只要以利沙经过书念这个地方，就一定会去他们家吃饭。接着这个妇人就跟丈夫商量，想说这个以利沙先知是个天父爸爸重视的仆人，他们不能亏待他。商量之后，就为以利亚在他们家的楼顶上建了一间小屋，里面呢有床，有桌子，椅子，还有个小油灯，这样好让以利沙来到这里的时候，不但是吃个饱饭，还有专门给他休息的地方。有一天，以利沙来到书念，就去到他的房间里面休息。他想了想，就叫他的仆人基哈西去请这个妇人来。以利沙就对基哈西说，
请你帮我问问他，看看我能帮他做什么，也谢谢他为了供应我们的需要这么费心的安排，看看我能做什么来报答他。
当这个妇人听了以利沙的问话，就说他自己有地方住，一切呢供应都充足，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伊丽莎听了他的回答，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谢谢他，但他知道这个妇人一定有其他的需要没有说，就让他的仆人基哈西去打听看看，接下来天父爸爸还会透过伊丽莎有什么神迹呢？别忘了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Thank you.